解答来信286上。问许愿清修的师兄，如果看见了帅哥美女，念头觉得别人长得很好看，只是一种欣赏的角度，没有邪念，这是否算犯戒？答：如果真的境界很高，看一看一点念头都没有，好看难看的概念都没有。问题是有些人看了之后多多少少有一点意念，淫念和邪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邪念还好一点，如果有淫念，业障就大了，麻烦了。看别人什么部位，就代表这个人的心。一个男的很下流，就看人家下流的地方，所以从眼睛里就能看出这是高尚还是低档次的人。学佛人最好不要盯着看，就算看见了也就是一秒钟，不要盯着看很久就麻烦了。问：有单身老同修还控制不住自己的意念，工作上别人聊些不好的内容，同修也会和别人笑在一起，这样是否不能许愿清修了？答：肯定不行，杂念太多了。任何人说下流话，你跟着笑就很下流，要脸板着不能笑，这是守戒。问：去世的长辈是学佛的，当年按照他的遗言把他一直读的经书一起下葬了，现在该怎样补救？答：下葬的话，这些经书也没什么能量，放下去当然不是太尊敬，但也不是太大问题，最好念17遍礼佛大忏悔文。问：同修需要在亲戚家住一两个月，发现亲戚家气场不好，导致同修经常做噩梦或生病，在搬不走又是暂住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放大悲咒？答：放大悲咒要看亲戚是否同意，如果他不信佛，你放了他会觉得讨厌。如果同修有单独的房间住，就在自己的房间轻轻地放。问：同修如果因为工作需要，需要在合唱团中演唱西方教的一些歌曲，是不是需要在每次排练和演唱前和南京菩萨祈求？应该如何祈求？答：工作关系的话，最好每次跟南京菩萨讲，南京菩萨是专门处理宗教之间的关系的。如果是业余的，最好不要去，因为不同的教派有不同的菩萨。问：在白话佛法共修的过程中，同修会各自谈对师父某一段白话佛法的理解和解读，但由于我们的学识所限，对佛法的理解不够深刻圆满，我们对师父的白话佛法的解读也会比较片面和浅薄。那同修在分享自己的这些对师父白话佛法某一段的理解和解读时，会否造成他人理解师父白话佛法的误导，从而导致做分享谈理解的同修造口业呢？答：在分享之前先要讲，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慈悲原谅就可以了。白话佛法就是大家来商讨的，但不能自己讲法。问：许多年轻的同修因为工作和学业压力，在学习或者工作特别忙的时候，没法坚持每天完成功课的同时念两张小房子，并且学习白话佛法。如果这些同修在学期中保证每天完成一定数量的功课，然后在寒暑假或者工作相对不繁忙的阶段，每天多念几张小房子，同时学习白话佛法，这样的修行方式是否可以？如果因为工作学习太忙，导致一段时间没有办法精进的念小房子，会否导致自己学佛的境界有一定程度的倒退？答：一般最好每天功课不要拖太久，就算今天念不完，也一定要念诵大悲咒、心经和礼佛大忏悔文各一遍，其他的以后补上去，但是不要拖太久，否则就是妄语了。许过愿不能违愿的，再忙也得念。问：同修经常在朋友圈 发佛学故事和师父的佛言佛语，向自己不信佛的同学、同事和朋友做法布施。但因为同修朋友圈中的朋友大多不信佛法，怕引起他们对佛法和法门的反感或造口业，所以同修发布的内容并不是与学佛念经直接相关的，只是一些佛学故事和劝人向善的佛言佛语，希望能在他们心中埋下一颗学佛种子。请师父开示，在朋友圈里发布佛学故事和劝人向善的佛言佛语，这样算是法布施吗？答：绝对是法布施，把佛菩萨慈悲的种子都埋下了，当然算，这样是最好的。师父对很多不信佛的人，先给他看佛言佛语，一句句的发出去，很多人看了觉得很好，都是人生的经典。问：这样做的功德与直接劝人念经学佛的功德有差距吗？答：功德不能这样去比较，根据每个人的能量不同，出来的功德能量也不一样。师父做一个很小的功德，可能功德能量就很大，你做一个很大的功德，可能跟师父做一个很小的功德差不多。问：同修想度自己身边人信佛，但他们还不太接受心灵法门，于是会劝他们说，不跟随我们的法门或者我们的师父没有关系，但是观世音菩萨不会骗人，行善积德总是对自己有好处的，就跟随观世音菩萨，相信观世音菩萨就好了。请问，同修在度人的时候，劝那些对我们法门有疑虑的人，不先跟随师父，而是跟随观世音菩萨，这样的说法是否如理如法？答：当然可以。你为了能够度导他学佛，你把师父忘了也没有关系，只要让他能够相信观世音菩萨。师父不是为了让大家跟着我，而是为了跟着观世音菩萨。问：同修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念经和多做功德，但为了维持生计需要打工，但现在的工作通常会占据掉他很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导致没有办法好好念经修心，甚至觉得去这家公司工作了之后，学佛境界有些退步，工作结束回家后会觉得很累，头很痛。同修不知道自己学佛有些退步是自己不够精进，还是受工作单位的气场影响，是否应该换一个工作，还是应该自己努力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答：都有，要看什么单位。如果单位不好，气场当然有影响，自己气场不好也会有影响，不开心、倒霉、不如意的事情都会影响自己。要看是什么工作，如果工作不属阴的话，就要调节自己。如果是在火葬场工作，再换一个火葬场也没用。问：同修学佛之后对待男女问题非常小心谨慎，生怕造业，基本上和异性不接触了，同时面对未来的感情，同修一方面绝不攀缘，但是对于家中有部分长辈的劝告很有压力，同修不知道应该如何平衡。答：随缘就好了，碰到好的就结婚，碰不到好的怎么结婚？要看情况，不能随便就嫁。问：师父曾经开示过，如果说的话导致他人产生误解，也是妄语的一种，知而不言也是一种妄语，善意的谎言也是妄语的一种，妄语真的是五戒中最难的一项了。师父在《白话佛法》第七册第34篇中说道：离妄语可得三业清净，不妄语能常生欢喜心，常智慧殊胜，常能够平安心境。请问师父，不妄语对学佛人很重要，是不是因为妄语会让我们因为说了不真实的话而使自己内心不安和惶恐？守不妄语戒的根本是不是就是不能让我们的内心因为妄语而不得安宁？答：不是单单是安宁的问题， 妄语是撒谎吹牛，是骗子。学佛人不能做骗子，善意的谎言也算谎言，只是业障少一点，但还是属于谎言，所以没有什么可以说的，要么不是谎言，要么就是谎言。问，如果我们说了我们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但实际上错误的话呢？答，你认为对的，实际上错的，那就是错的，就有业障了。问，同修搬家之后，自打住进去后，一直腰腿疼痛，请师父慈悲开示，是房子风水的问题，还是同修自己的问题？答，都有，要看房子有无声音，就是风水问题。如果自己经常头痛，就是自身问题。如果不在家没事，一回家就不舒服，就是房子的风水问题。问，许多同修在修行中不能落地，总是在空中修行，最后的结果造成家庭身边朋友都不理解，最后退转。因为我们在学佛中总是有求，使得境界不能提升。请问师父，如何在红尘中修行，既能度众生，又能化解冤结？答，要让家里人相信你，不反对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像菩萨，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拼命做，让别人觉得你像菩萨，他们慢慢就会跟着你学了。如果自己都不像样，别人不会相信你的。己不正，焉能正人？问，同修住在八楼，去年在四楼过道的地方，电瓶车充电起火了，消防员来救火了，电梯停了好几天不能用，同修还做个噩梦。请问，同修家楼下起火，自己房子算阴宅吗？答，不算，油漆一下，家里多贴山水画，每天早晚上香，整个大楼有几家着火不算阴宅，烧光之后再造起来的就算阴宅，或者烧光之后重新装修了再卖的房子也算阴宅。问，怎样增加自己的底气意识、辨别意识？答，靠平时经常来练，一个事情来了，脑子里要想到是好事还在坏事，大家都在炒房，你说这是好事坏事？有的说好事，有的说坏事，这是辨别意识的锻炼。看到好看的东西我不看，我没动心，是好事还是坏事？看到后来就动心了，炒房炒到后来就倒霉了。买股票也是这样，大家都买你也买，最后大家都跌你也跌。辨别意识就是靠平时不断增加修养和对意识的理解力、贯穿力和渗透力，理解越深就越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夫妻两个吵架，别人不知道谁对谁错，如果你对他们俩非常了解，这个女的凶得不得了，不是东西，这个男的也不是东西。问，白话佛法第四册法身佛本质如如中写道，那么从佛法上来讲，观世音菩萨有没有徒弟呢？实际上可以说没有，也可以说有，请问如何理解？答，观世音菩萨在名上有徒弟吗？我们都是观世音菩萨弟子，只是我们的素质太差了，以后修好了就是好孩子，怎么会没有弟子？观世音菩萨普度众生，救到哪里，哪里就有他的弟子。问，我上香念经时，有时候我的身体会自然摇晃，静心了才感觉到在摇晃，我有意识不让自己摇晃，过一会儿又会摇晃了，是经常这样的，请问这是不是菩萨在加持我念经？答，要看年龄，也有可能是菩萨加持。问，在佛言偈语里师父说的，知相离相非非相，离妄弃欲本金刚，弟子有以下理解是否正确？我们知道这个世间有相的存在，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人和事物都是相，但是我们不能着相，所以要离开它，不能被相迷惑，非相没有相，非非相 并不是没有相。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相，我们就要努力离开这个相，但不能认为没有相。我们还要在人间踏踏实实地修行和生活，离妄，离开人间的妄想。弃欲就是放弃欲望，本金刚，佛心本性像金刚一样如如不动。答：100%正确。问：之前有听录音，度家人学佛念经，同修分享祈求菩萨帮助消除不信佛、不念经、不信因果的孽障，很有效果，没有说是个案，也没有说大家都可以这样祈求。我在度我女儿学佛念经，给她放生、念小房子、念礼佛大忏悔文、早晚香的时候，就按照那样祈求了。今又听到录音分享，师父说不可以讲的那么明显，否则家人会受到伤害。我已经那样祈求了好长一段时间了，该怎样弥补过去不正确的祈求？答：祈求了好久，关键看家人是否相信了。如果信了，就没有问题；如果不相信，就不要这样求了。